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介绍过这一个福音经文的路标图啊，那么相信各位呢都会发觉到说这是非常好用的这个一个方法啊。现在你要做的功课呢，就是好好的去处理怎么样解释这一些经文啊。好，接着下去呢，我要跟各位简单分享一下，要好好的利用影音媒体来传福音啊，这是近代科技进步的一个结果啊。影音手机媒体的发展就日新月异，是不是啊？是很有果效的传福音的辅助材料与工具，有助于福音的传播啊，应该善加利用，可收庞大果效。我想这方面呢，或许你还有或者你的教会等等都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呢都是鼓励弟兄姐妹来善加利用，甚至于教会里面也设有网站啦等等这些透过这些媒体来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这个沟通，还有对外呢做一个或者说广告宣传好了就做外展的工作了所以各位也要善用这一个，特别是你的手机能够发一些短信现在呢都有很多很好的有关基督教信仰的这些短文图片甚至于视频音频等等那有一些是非常非常中性的那是对那一些要做福音预备工作很有帮助的东西不会造成对方的反感，所以请你善加利用。那你也可以透过这一些呢来和初信的你刚刚带领他信主的来每一天在一起都能够通信，互相的问候，或者是传一些经文或者一些勉励的话，或者是帮助他一起来祷告能够建立他的初信者的信心，这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请你善加利用我们这里也不细细的说明说要怎么用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好的一个工具，相信你能够做得很好。接着下去我要谈一谈的非常实用的，各位一定会有很大兴趣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来谈到的技巧要注意哪一些。那底下说谈的呢，就是你平常的操练你去实际的去个人谈到的时候，都会遇见这一些的经验或者问题啦我是把它收集起来，但是不限于这一些，你还有很多很多的经验，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都可以提出来加上补充所以个人谈到是要讲究一些技巧的平时如果常常留心学习操练，在谈到的时候给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就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一则表现出基督徒美好的见证，同时使谈到收到事半功倍的果效。那底下有几个常见的这些经验谈吧特别提出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你好好的留意好，第一，我们总是要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你的服装仪容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讲究的就是要整齐端庄，态度诚恳谦和，谈吐高雅不俗，这样呢能够赢得对方的尊重信赖以及好感那他对你有好感，他信任你， 所以他就愿意接纳你所谈的。所以这个第一眼的那个观点给他们的印象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你再也不要错误的引用圣经说、你看你们都是看外貌，那你大错特错了。难道你看人不是看外貌吗？不要骗人了啊！你根本不是上帝嘛，上帝只有上帝才看人内心嘛，我们看不见人的外貌嘛。但是这句经文的意思就不要看人的外貌是什么，只要是说不要被他的外貌来误导啊，不要以貌取人啊，就是这一个意思了。所以我们看人都看外貌嘛，哎，你看他外貌啊，很整齐很端庄啊，那你一定对他有好感，说是我愿意跟他亲近，多听他说话啊。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传道人基督徒啊，我们的服装要整齐，仪容端庄，这是非常重要，跟我们的身份要相称，请好好的记得啊。我看到有一些人呢、真是邋里邋遢的，这个啊，我们都不想跟他亲近，是吧？给人家一个厌恶的感觉啊，请记得这一个了啊。
自然步道法有引导你我善用最自然的沟通方式，来作为分享福音的最佳形式。在这里，不只要传授你技巧，还要告诉你怎样分享福音比较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第二，谈话的时候呢，不要高言吹嘘。哎呀，有些基督徒真是那个啊，简直就是在那边胡扯。我想你都有这样的经验，或许你自己就是这样的啊，错误的这个言行的表现啊，喜欢呢、吹牛啊，讲话呢偏离主题，喜欢呢这个聊天。你去是要跟他谈福音的啊，不是要去跟他聊天胡扯的啊，所以常常就偏离主题，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人呢是言不及义，不晓得在说什么，说那些无聊的废话啊，这样清楚了吗？啊，而且要避免用一些艰涩难懂的宗教术语，使这些未信主的朋友呢就失去了兴趣，倒尽了胃口啊！而且那些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术语你也根本不懂啊，只是哇啦哇啦嘴巴说出来而已，一点意义都没有，请记得这一个了。你应该用白话来说明啊，以马内利，谁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你为什么不说上帝和你同在，对吧？这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嘛，你用白话把它说出来嘛啊。第三，讲话的时候啊，不要啊攻击论断啊，讲那些负面的啦，甚至于咒诅的啦啊，要多多使用正面、积极、赞赏、鼓励、祝福、平和的语气啊。啊，这样让对方呢就跟你谈话的时候呢，那气氛呢就非常的融洽，是吧？彼此尊重，留下好的印象与见证嘛。你谈完了他不一定同意啊，但是他对你有好感啊，说诶，这个人啊谈话不俗，你看啊，仪容端庄，那我们很盼望下一次有机会再多听他来谈，那这样你就成功了嘛啊，放长线钓大鱼。第四，跟这个相反的就是绝对不可激动、争辩、吵架、咄咄逼人，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呀，很容易被激怒啊，然后就发脾气啊，啊，就骂人啊，就争辩啊，就吵架了，失去了风度啊，所以这样一定要切记，或者说这种人不适合出去谈道，好不好啊？你可以呢奉献钱吧，你可以为别人祷告，但是你要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尊重别人啊！你尊重人，人也会尊重你，是不是？那万一对方呢啊是很喜欢好辩啊，容易冲动的，喜欢吵架的，是吧？啊，那你就避开来嘛，是吧？ 你要忍住嘛，对吧？你不要跟他就是冲在一起嘛，他没有涵养，那你也差不多嘛，是吧？所以你要有那样的忍耐的个性和脾气，是不是啊？你不要主动刺激别人，激怒别人，那人家激怒你，你也要忍受得住啊，请记得这个了。而且呢，很严重的就是常常要批评别人，论断啦，攻击啦，嘲笑对方的缺点啦，他的习惯啦，信仰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啊，结果彼此伤了和气，也失去见证。真的，我看到很多基督徒非常的热心，但是去呢，哎呀，总是批评，总是骂人，对吧？啊，就不得别人的尊重啊，这完全是血气啊，那些个性脾气啊，所以非改正不可，请记得这一些了啊。那跟个人谈到呢，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好事。你要把好消息传给他嘛，你说是不是？怎么会生气呢？怎么会骂人呢？怎么会吵架呢？啊，我真是想不通啊，是不是？各位，你觉得怎么样呢？啊，所以这样呢，如果有这样脾气个性的人呢，最好他就不要去做个人谈道了，是吧？啊，不仅如此，人家不尊重你，连带基督教，让他觉得基督教都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你就亏欠可就大了啊。好，第五，一再的提醒，绝对不要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要骄傲自大，以为自己是凡事都懂的，万事通，强不知以为知，结果闹出笑话。哎，所以这个一定要改善啊！很多人就是这样，非常骄傲自大啊！你要晓得，现在呢，就是隔行如隔山。现在呢，每一个人呢、啊，他们的知识啊资讯啊，相当的丰富啊，所以你如果没有具备一些专业的知识，那你在这些有专业知识的人面前卖弄你的学问，那正好是弄巧成拙啊！你要非常非常的谦卑啊，不要强不知以为知。许多时候就说：“哎，我们属灵人彻透万事。呵呵”哎、啊，所以好像有问必答啊，好像你答不出来有失面子啊，羞辱主的名，对吧？所以就勉强搪塞一个，哎，自己胡扯的一个答案啊，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呀，啊，所以这反倒是出丑啊。所以请记得了，知之为知之，不知就是不知。圣经也说嘛，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要诚实啊。如果再多说，就是什么出于恶者。你在众人的面前承认说，很抱歉，这一方面我实在没有研究，这一方面我不懂，这不会没有面子的。这样真正的诚实谦虚反而会赢得对方的尊重啊！你勉强啊，强不知以为知，常常闹出笑话啊，而且给对方呢、啊、轻看，就是这些基督徒都是这样胡闹的啊啊，都是强词夺理的。这边我要再说明一下，一般人呢、啊、认为啊，我们理直就要气壮，是吧？我有道理啊，所以我说话就很大声，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啊。那我个人认为，基督徒啊，一定要理直，我们一定要站在真理上面啊。但是我们要气和，讲话的时候要和气温柔啊，不要咄咄逼人，把人逼到墙角。你再有道理，对方都不服气的，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有道理啊，理直气和啊，我们有道理且饶人。哎，道理在我们这边啊，我们没有错，但是我们饶恕他，不要跟他争论。那一般人是什么？有理是不饶人的啦。我有道理为什么要认输呢？再来，没有道理他无理还要取闹呢，我们就不行了啊。所以理直气和，有理且饶人啊。 所以这样你就赢得人的尊重啊，所以就愿意来听你谈到了。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啊人格的一个修养啊，能够得到人尊敬。好了，那这边呢啊，我有一个问题啦啊，请你们来思考。我们在个人谈到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类似的问题啊，你们说这个只有信耶稣这个方法是唯一的能够让人得救。一个人的这个爱心善行，他的品格，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的条件等等等等，他做了很多好事啊，积了很多的功德，这些都跟救恩没有关系，都不能够来换取救恩。这是基督教说的啦，只有信耶稣啊，才能够得救。那我要请教你们了，我们的孔子被世界上称为是至圣先师，哎，全世界都尊崇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呢。那请问孔子得救不得救啊？哎，各位，你想想看，孔子有没有得救？好，你的答案是什么？
自然不道法，不是要寻找一招走遍天下的万灵丹。自然不道法乃是要透过神创造你我的特质，善用生命的感力与热力来分享福音的美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替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不道法。
那我要请教你们了，我们的孔子被世界上称为是至圣先师，哎，那请问孔子得救不得救啊？好，你的答案是什么？那我把这个问题呢问的许许多多的教牧同工弟兄姐妹，哇，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答案啊。那大概都说什么？有没有得救就看他有没有信耶稣。孔子因为没有信耶稣，所以他没有得救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啊。那你的答案是什么？不错，信耶稣才能得救，不信耶稣就不得救啊，这是圣经说的吧，我们也是这么相信的。但是请你注意啊，孔子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呢？孔子生于主前551年到479年呢，也就是说先有孔子，后面的四五百年以后耶稣才出现呢啊，所以你说这他不信耶稣就不得救了，那这个是非常矛盾的。那对方就反驳了，你根本对历史都不通嘛，是不是？孔子生在耶稣之前呢，500多年呢，那你不就没面子吗？你不是强不知以为知吗？你看，是不是？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你啊，提出这一个好像很属灵的答案，其实呢就拿石头扎脚，你说是不是自讨没趣啊？我还有说什么，哎呀，讲了一大堆都是引经据典，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都没有道理的啦。那孔子到底有没有得救？那你要问我的答案，我就给你做参考。我要讲我的答案以前再次提示，还记不记得前几课我们提起来说，有一些人啊，他的脑筋啊很灵光啊，变化很快，而且呢他故意的有意的就是要来给你难堪，他问一些问题是两难的问题，他的动机 目的就不是要你的答案，他就是要你出丑啊，要来羞辱你。所以你就要先分辨，哎，孔子得救不得救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问这一个？他是不是真的想要知道孔子有没有得救，或者是他要为难你啊？这样理解吧。所以问题很简单嘛，他是要来为难你嘛，对吧？偏偏呢，你不晓得他是要啊挖了一个坑要让你来跳，哦哟，你就认为呢，哦，你很有把握，我是属灵人，我都知道，你看圣经是这么说的，哎，所以你搞错了，圣经说的没有错，你用的对象时代呢是完全是错误的，所以表示你自己的无知嘛，表示你自己是强词夺理嘛，对吧？啊，好。所以先分辨这个啊，他这个问题不是要答案的啦，就是要让你难堪啦，给你出丑。那我的答案是什么？第一个分辨了啊，他不是要答案了，所以我就要四两拨千斤了，是不是？第二个，我们在对谈呢，谈到的时候呢，不是一直在解决对方的问题啊，不是一直在回答问题啊，那这样你几个小时都回答不完他的问题啊，啊，他等一下就声东击西啊，这边问一个问题，呜，你都拼老命去回答，他根本不想要你的问题答案嘛，哎，他又问第二个问题，呜，你又拼命去回答，哎，几个小时你都疲于奔命在回答他的问题，就好像救火员一样。他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到处去煽风点火，到处放火，你看你就到处去救火啊，搞得呢啊这个土头灰脸的，是不是啊？结果什么话也没谈到，就是说你被他牵着鼻子走嘛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我们不仅在回答问题，同时要主导话题啊，这样你听懂了吗？啊，不仅回答他的问题，然后要把谈话的主导权握在你的手中，变成你来发问题给他，让他来思考，让他来回答。啊，这样清楚吗？你要反守为攻。啊，就好像打球，你要发球让他来接。所以很多人呢，谈到的时候呢，都是被牵着鼻子走，都一直在回答他的问题，然后他对方在发球，那你就在接球，他打那边又打这边，又打那边打这边，哇，你疲于奔命。所以我们要记得，一定要有一个主导权，你不仅把问题给他，还要把这个话题主导回来，引导他进入你要跟他谈的这个啊福音的核心嘛，啊，不然你本来要跟他谈到，结果被他反谈到，你看啊，你就整个都浪费了，而且呢被他的这个耍的这个团团转。那我的答案是什么？在这样的几个原则之下，你好好看着，好好听着，我的答案就是，孔子到底有没有得救，是他跟上帝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同意吧？我管他孔子得救不得救，是不是？他有没有得救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啦，是上帝决定的啦，对吧？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啊决定孔子要得救会不得救呢？但是现在我已经把福音告诉你了，你要不要得救，这才是最大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你看，我不仅四两拨千斤，你说是不是？而且我丢了一个烫手番禺给他，我反手为攻，我发了一个球让他来接，他现在就必须思考，哎呦，是啊，孔子得救不得救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在最大的关系就是我要不要得救。好，这就是我们谈到的技巧，不是只在回答问题，否则你几个小时问题都回答不完。你透过这个回答问题很有技巧，又把主导话题这个权利呢，就把它拿回来。现在他要思考他要不要得救，所以我就继续啊谈下去，进入福音的核心。啊，各位，你有没有学到这个技巧？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要自大到以为我凡事都懂，不给答案好像我们没有面子一样，其实都是自己的那个虚荣心在作祟。在很多谈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呢，就是有一些人啊，他这方面呢，哎，很灵活的变化啊，他是有备而来啊。那你这个很单纯呢，他有什么我就必须要来回答他啊，这是不正确的啊。你有好的答案，当然你要给他了。但你不知道的，你要很谦卑的跟他说抱歉啊，你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可是我不是哈，我没有这一方面的研究哈，那我倒是要请教你。所以这也是一个办法，如果他问你一个难题，你知道他要为难你啊，那另外一个回应的方法是什么，你再想想看啊。那我会这样跟他说，我说你既然问这个问题实在太妙了，你看你夸奖他一下啊，这样听懂吗？让他高兴，哦，你这个问题实在问得太好了，哎呀，我都没有想过。哦，他一听呢，觉得他了不起，是吧？你不要说算了吧，你这种问题还好意思拿出来问吗？是吧？啊，他一定恼羞成怒嘛，因为你已经看破了他，少来这一套了，不要挖坑给我跳了，我没那么笨了。你看，你就识破了他，把他的面具拆穿了嘛，这样他受不了。耶稣不是将计就计吗？故意装作不知道吗？对不对？哎，你又说了两句好听的话，哎呀，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太妙，我都没有想过。既然你问得那么好，你一定研究过了。哦呦，他听得更开心了。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你看到没有？把汤手翻鱼又丢回给他了，是不是？他本来是要来，这个找你麻烦，现在他自找麻烦了。你看，这就是一种技巧，四两拨千斤，然后呢又把它丢回去啊。所以这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你要灵巧像蛇啊，不要像蛇那么狡猾，而是那个灵活的变化。再来啊，循良像鸽子啊，温柔啊，和气的回答他问题啊，你就会得到对方的尊重。愿主祝福各位。Yeah.